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敲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艺术总监李美文。音乐是什么呢？对我而言，音乐是比言语更好的一种语言，它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最佳途径，它也是人们抒发和表达情感最好的媒介。音乐带领我们回到美好的过去，同时它也帮助我们学会期待更完美的未来。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节目来宾，巴洛克独奏家乐团艺术总监李美文老师。老师您好。
汉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是汉阳跟李老师呢初次见面哦，所以呢对老师所领导的这个乐团汉阳非常非常的好奇更有兴趣。同时呢我看到我们李美文艺术总监他本身还是一位钢琴与早期键盘演奏家，这让我更好奇了。
是，
对，早期键盘是所谓的古钢琴吗？
早期键盘会包括了有大键琴，那像异琴或古钢琴，这些都是，凡是有 keyboard 甚至管风琴也是早期的键盘。
是，
所以大约是我们在巴洛克时期的时候所用的乐器，我都会去涉略，就是在美国学习的时候
是
去涉略。
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起心动念，对于这些哇非常有年纪的乐器让人产生兴趣？
哇，这个故事说起来会很长。不过事实上我觉得那时候对巴洛克的音乐特别有兴趣，还有古典早期，
是，
所以为了要多了解这时候的音乐，所以就很幸运的在我念的美国的大学里面，他们有各式各样的乐器，
是，
而且自在的让我去使用，也带出去演出，
是，
也让我同时每个星期就像钢琴一样，我有一个小时的课可以去学，跟老师学习这样的课程。所以后来我念博士的六年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那回来台湾其实早期为了升等，所以比较少去做这方面的事情，那直到升了教授以后，我就觉得哎，我开始要做一些推广，同时更深化巴洛克跟古典早期的音乐。那同时也看着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其实当很多人问你从哪里来的时候，你说台湾的时候，他们都听成泰国。
对，
所以那时候给我很多的震撼。那我们是学古典音乐的人，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是不太听流行歌，也不听台语歌，也不听华语歌的。可是直到你在国外，我在美国13年，
是，
所以当你开始在想念台湾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探索到底是什么是台湾的东西。
对，
那我发觉这些歌谣是台湾的宝贝。
哼，
所以等到我回了台湾，我开始有余力的时候，我就开始了一个计划，叫台湾歌谣保存计划。
是，所谓越在地越国际。
的确没有错，而且音乐真的是一个共通的语言，
是
特别是旋律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加上歌词、歌词对我来讲是一个讲历史讲故事的一个很重要传达的一个工具吧、但是其实旋律它会深入你的心，然后会把作曲家想要带给你的东西到你的心里以后，你经过消化，然后你又有新的东西新的想法会出来、所以旋律的我觉得流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陈如老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音乐是什么那个小单元跟听众朋友分享，您说音乐是比言语更好的语言，
是
也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交流途径、
是
期待未来，当然珍惜现在，对不对？
对，没错。
好，那冒昧请教老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远古的乐器哦，在台湾有吗？
有的，其实我自己从美国也都带回来一些、然后我们还是不断的需要新的乐器的时候，我们会去再定制。所以像说我当我开始2004年设立了巴洛克独奏家乐团以后，
是
我们就开始要有自己的大键琴，
是
然后要有管风琴、
那
管风琴当然不是像您看到在音乐厅那种大的管风琴，是巴洛克时期做数字低音的管风琴、然后有古钢琴，就莫扎特时期的琴、还有一种琴叫异琴，它声音很小，它是一种个人娱乐的一种乐器，
是
但是在古典初期的时候它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乐器，它是巴哈家族里面他们最喜欢的。
是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对于巴洛克音乐您有特殊的喜爱哦，这跟您成立、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呢？
我们乐团有几个宗旨啦，那最主要就是巴洛克跟古典初期音乐的推广以外呢、我们有台湾歌谣保存计划，
是
那我们有人才培育计划，所以不但是乐团的老师们，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已经从国外学成归国的音乐家，但是我们每年请外国音乐家来的时候还是会 为他们做工作坊，甚至让他们跟大师直接上课。
是
那在3年前我们也创立了巴洛克独奏家青年乐团。
哇，
那我们青年乐团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他们未来是要走音乐的路的，
是
所以我们是比较严肃的在培育他们，所以每年除了有集训有音乐会，国外的音乐家来我们都会帮他们办大师班跟工作坊，
是
那希望他们在走这个不容易古典音乐的路上有更好的一个开始吧。
是
所以人才培育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
那
我们也会 commission 就是委托创作一些台湾的很好的作曲家，请他们用巴洛克时期的声响创作出21世纪的巴洛克。对，我给你一个架构，也许你是写一个协奏曲，也许你是写一个组曲，
是
但是是有巴洛克声响，但是你的和声语法可能是21世纪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社会责任。对，因为已经19年了，所以像我们今年开始也跟高雄高一他们的小儿神经科、那我们开始做了小儿神经科的那个过动儿的一个用音乐来帮助他们，那我们用的音乐就是当初2009年乐团录制的一张专辑叫童话，童话里头收集了10首台湾的童谣。那我们发觉用那个音乐让小朋友来听来唱，然后配合的一些律动同时绘画之类，那他们在过动上面有可以更安定，那他们也更专注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面。那因为跟小儿神经科配合，所以事实上这是很科学的东西，
是
对他们的前侧后侧都是要做的，所以有做一些 MRI 然后有做一些神经的测量。对，那 前测后测，我们现在发觉那个效果是显著的不同，
嗯，
所以这个计划我们应该会持续下去做。
是是是，
对，
哇，我听完李美文艺术总监以上的介绍，这十九年来一步一脚印做了这么多这么多有意义的事情，不光只是演出而已哦。我听完真的想要起立，肃然起敬的向您鞠躬。
哦，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老实讲要经营一个艺术团队非常的不容易，更何况说您刚刚又讲了那么多从起心动念之后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任何工作的衍生，那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嗯，是不容易没有错，但是我觉得音乐精致的音乐要保存，但是同时音乐的功能不要让它失去功能。
嗯，是，
对，那当我知道他对小朋友是很有功用的时候，
嗯，
或者是我们也会去日照中心，事实上也做了很多高龄照护，
嗯，
那也是有功能的时候，
是，
我觉得你非做不可。
而且做了以后就没有回头路之余呢，想要更做得更多。
对，而且可能是我在大学教书的关系，所以我一直希望做的是有证据的，会帮助人，而不是只是你去那边玩一玩，好像做了一点事，但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成果。
是，
对，
嗯，所谓有证据是指，
所以我们进入日照中心或者进入医院，我们都是有一些测试的，有，
是，
对，有跟医学直接合作的。
嗯嗯，
我觉得大家的资源都有限，所以当你做任何事的时候，你要希望是有成果可以出来的。
嗯，哇，所以我们关照的对象从小朋友儿童一直到日照中心的长辈，
失智的长辈，
失智的长辈。
嗯，
我觉得您提到失智这两个字尤其困难，对他们的不管是陪伴也好，或者是一些开发或者等等之类的，嗯，
不容易，但是这个是台湾将要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
没错，
所以，当你可以尽到你责任的时候，我还是决定要做。
好，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提到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您必须清楚的了解，这是一个台湾在地的一个乐团。
是，
他们用巴洛克的音乐作为一个媒介，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推动。那基地是在高雄，对吗？
是，
嗯，但您做的这一番我觉得是丰功伟业，但看似很平凡，但如果不做的话那就是零。
没错，
嗯，
我也可以只演奏巴洛克的音乐，
是，
然后自己觉得很好，
对，
然后一直往专业去钻营而已。嗯，但是我觉得音乐不是这样子的。
嗯，
整个社会也不是这样子的。
嗯，是，谢谢李老师跟我们的美好分享。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我想请老师跟我们挑选一个作品，因为你们也持续灌录了专辑，或许我们可以听一听专辑里面的作品。
好，
嗯，
我想要请大家先听的是我们刚刚要出炉的第十三张专辑。
哇，
那这个是硬化台湾，
嗯，
是1980年到2000年台湾电影主题曲或是配乐的一张很特别的专辑，那经过巴洛克独奏家乐团重新再诠释。
嗯，
那我现在先想选一首很特别的曲子，因为它不是台湾的电影，它是香港的电影。
嗯，
这但是它也是华语电影，在台湾曾经流行过，它叫做《一生所爱》，它是电影《大话西游之仙女奇缘》，很奇怪的一个电影，周星驰的电影里头的主题曲。那是由卢冠廷先生作词作曲，他自己演唱。那这个曲子呢，其实我们把它编辑在一个协奏曲里面，这个协奏曲叫做《难忘香港电影金曲》。那请大家听听看这个《一生所爱》。
好，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李美文老师。我们待会儿见。